我们常常把这首诗歌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求主拜生命饼，只是看作是圣餐诗歌。我要你这样看啊，你看这首诗歌是在说信心是信谁？是信耶稣基督，但是信心也是相信神的话语的全部，因为神的话语的全部要显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圣经里我们遇见耶稣基督，就好像当时人们告诉门徒，告诉耶稣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我忘记是司布真还是谁的讲台上面啊，那里刻着几个字 Sir, we would see Jesus, 先生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儿童少年主日学的教材的整个的教材，从幼稚园之前到高中的总主题，或者是那个商标法，不是商业的商，不过也是那个字是什么呢？ Show me Jesus, 让我看到耶稣。那你去哪里找耶稣呢？神的话，你看哦，求主拜生命饼供我的需要啊，对不起，我自己来翻译英文好了。亲爱的主啊，求你把生命的饼发开给我，正如你在海边，就加利利海边把这个饼掰开。在圣经的圣经的字除了圣经的字以外，主啊，我寻求你，我的灵渴慕你，哦，永活的神的道。这里用的是 beyond the sacred page, 就是在圣经的话语，我还要不单单是话语，不单字，我要来寻求主。但是呢，到了第三节的时候怎么说呢？主啊，哦，差遣你的灵给我，好叫他触摸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向我显示在你的话，就是圣经里所隐藏的真理，而在你的书，就是圣经启示展开的时候，我就看见主了。在你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主。那这首诗歌的歌词呢，假如你只是抽第一节的第三行，第三句 Beyond the sacred page, 你可以跟那些重洗派或者是内在的光那一派，就是灵恩派，说我要的不是圣经，我要的是主耶稣，我要的是圣经以外的主耶稣。但是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从圣经到主呢？是圣灵光照我，让我明白圣经的时候，我就见到主耶稣。所以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印证，我们见到主耶稣。我们要避免神秘主义，避免神秘主义。好，我再问一次，有什么问题吗？
牧师，你刚才讲的这个一种四种的错误啊理解，第一种理性主义，当他失去了救赎的意义，不必再处理罪的时候，
是
这个是，但是你说基督与自然界的联合，
是
那么这个是不是存在普救论的一个的？
可以说，你看这个理性主义肯定就导致普救论。
普救论啊。
他其实他说的是，这里有没有说泛神论？我看一看他。
普救论、泛神论，看上帝
没有说是泛神论，对不对？
因为他前面说 logos 与整个被造世界的联合，
对对对，
整个被造世界。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神秘主义啊，
嗯哼，
那你提到了尼陀生，他有那个灵里的破碎啊，让我们说摸不到灵啊，这些很神秘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我们常常说，哎，我们灵里很不通。他当时说的这个摸不到，
我是不讲这种话的。
嗯，
我是不会讲我的灵里不通的，我就说我有罪就是了嘛，很简单。
比如说人和人之间在讨论一件事情，两个人啊，你会发现，哎，我们在探讨这问题时候不通，有时候会看到他们会说灵里不通。
好，所以通与不通的分别是在哪里呢？ 怎么才算是痛呢？
啊？
观点不同，不同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心就说不同心，不同看法就说不同看法。
那么他
没有爱心就说没有爱心，自私就是自私。什么叫灵理不通？
对，也就是说他当时说那个摸不到灵，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灵理不通，是因为表达的不够清楚。但是他当时说摸不到灵是什么意思？是神秘的。
哦，他的意思说，当圣灵神的灵破碎人的灵的时候，人就有能力摸到每一个人的灵。那我说这种的无谬的无物的能力，不是圣经让我们去找的。
但我自己一直对这个尼托生这个有一直一个想法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他的一个著作里边，他实在有讲过圣灵是个器皿。在他的那个作品里边，我的确去看过这个，他说圣灵是个器皿。那么作为李长寿，我们说他是异端啊。那么对于尼托生，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正面和负面的。
尼托生在这一点上，人的灵破碎，圣灵出来的时候，神的灵那里是人的灵就分不开了，人就能够无谬，他没有说无谬物了，他能够摸到一个人的灵。
神秘主义，
这个严格来说就是异端。
异端，对，
他的异端就在这一点上，最重要这一点。所以这个已经是把李长寿的异端埋了一个伏笔在那里了
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从今天啊改革宗的教会，因为我们这次接触一些国内的教会，他们也受你这个讲就这个录音的影响非常深啊。那么他们也面临着这个改革宗的教会，他们要解决一些现在目前面对的一些困难，
是
比如说尼托生对中国教会在教义上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
是
都是什么？那么对于改革宗的这些的，
首先我推荐我的好朋友林荣宏，荣耀的荣，洪水的洪，林荣宏属灵神学，尼托生神学的分析啊，这本书可不一定有电子版，但是已经出版了好二十多年了，很好，很中肯的。当然你们也可以在东南亚看。李杰南博士的尼托生的神学分析，这两位都写了整整一本书的。
哦，李建安博士他对那个尼托生先生的那个是非常正面的，是吗？我好像看过他的一个书评，似乎对他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尊重。
我们都会很尊重他，因为他都是劝勉我们要更虔诚，不过应该有些批判。我审核过他的原稿，就是他的英文的博士论文呢。我是担任校外审核之一的，所以我记得的话，他肯定有批判。
哦，当
然，他中文版怎么写，我没有读他中文版。
对，我只是看过他的书评，我
肯定要看他的书。然后林荣宏的书，
林荣宏
批评的非常的中肯、温和、尊敬。
为什么是？在神学教义上的这方面的批评要这么的温和，
因为我们上一代的长辈不让我们用另外一方面的方法来写书讲话。我是在讲1980年代，
有
华人教会的最高层的领袖禁止我们随便批评王明道跟尼托生，我是告诉各位一些内幕新闻，所以我曾经撒过大谎一次，就是在1985年华人文化与福音研讨会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性分析性的文章，我说这次我们可以自由的畅谈华人文化与福音，那个是谎话。
谎话，
因为在开会之前老人家已经吩咐我们你要懂得怎么做，就是说你不可以批评王明道跟尼托生。
但是这个对吗？对吗？
我没有说对呀，我们都是这样的走过来的，你让我们怎么生存下去？
对，因为我是这样，就是处境不同，因为我接触过国内的一些老的信徒写的书，
大陆也是一样，对不对？那国内更加是如此吗？我们都是活在老人家跟后现代少年人之间，我们都夹在这个缝里的。
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就是我听过王明道先生的一个录音，我也看过一些，就是一些的老的传道人啊，他们是在大力的疾呼，就是尼托生先生在教义上的一些的错误。
OK，
但是他们是没有一个出口去 表达，并且很坦白的让中国的教会来接受在教义上的错误，而我们一直是这么客气。
嗯，
啊，我是有。
但是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到了90年代之后呢，这个梁嘉林写的关于尼托生那个是生活上的批判呢，就让家庭教会非常的反弹。所以有两个，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的两个极端的。
那么梁嘉林的这个作品对生活上我们也看过也听过啊，对于生活上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觉得生活上他个人的，但是在教义上是神学界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温和？
是
一边要为真理呐喊，一边又因为老的传统我们又要学习这么温和，我就一直有点在想
我们是很痛苦的。好，现在请你把